弟兄姐妹平安。我大家还知道，我今天特地带了这个东西过来，大家眼不眼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测试剂。
测COVID。
这是2020年，我和家家点点种的新冠，我全部保存下来，我没扔。我一直放在我的桌子面前。我为什么保存这个？我想用它来提醒我，罪是一直存在的，很可怕。它有强大的杀伤力和感染力。我就用它来提醒我，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2019年那段日子吗？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我现在用它来提醒我，那个时候我们活的世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头两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活得很惊慌失措？真的可以用全世界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是我们从来没经历过的，真的是有史以来可能真的查了一下，全球蔓延的，可能被我们亲身碰到。我觉得，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新冠，我们有生在我们的亲身碰到这么一场蔓延全球的瘟疫。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一直在思想，上帝会让这么一场席卷全球的瘟疫病毒发生，至少让我看到一点，一直提醒我，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审判一定会来到，这只是一场预言，审判是真实，已经让我们吓成这个样子。而同时我也从新冠病毒我看到在它背后那个罪的势力是非常非常强大。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罪，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创世纪。对，我们来读一段我们都不想读的经文，就是第三章的经文。我们今天一天一同来思想，因为这段经文我们会讲好几次，但今天我们先讲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通过1到6节，我们就不讲多了，1到6节我们来想一个主题，就是罪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不要乱想罪是什么，让圣经来告诉我们罪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哦，这样我还是这样吧，我来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轮流读好吗？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
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我们的眼睛是瞎的，我们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好吧，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真相，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何等何等的污秽。是吧，我们更感谢你，你把我们从罪里救了出来，让我们把我们迁到那爱子的国度里。亲老爸，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真的感恩的心，也让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罪到底是什么。帮助我们，是吧，让我们在知道罪的同时，让我们知道基督的救赎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坚固我们的心。神啊，我们真的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神啊，在下面的这段时间，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真的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跟我们说话。我感谢你，神啊，求你保守你的道。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的讲到，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是从婚姻的角度来看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还印象的话，请大家回头看我们的阿燕姐妹终于来到我们当中了，大家拍手欢迎欢迎。对，很高兴看到阿燕回来吧。对，上次讲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就是从婚姻的角度，我们是讲的第二章的最后一段，亚当上帝赐给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婚姻，来看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盟约之爱，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从约这个角度去思想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爱。而且在前面的二章，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是前个月当我们讲二章16到17节，我们说上帝与代表全人类的亚当立了个约，叫行为之约，对吧？上帝吩咐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就是通过这种约的方式来显示他对我们的爱，他要通过约赐给我们更加蒙福的生命。所以 他要通过而作为约的另外一方，亚当就是上帝在这个约里面，我们看他要通过这个行为之约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而我们亚当所代表的人，他要作为另一方，他要通过遵守上帝的命令来回应上帝对他的爱。所以我们不要看这是一个约，是一个清规戒律，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通过约来显示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回应上帝的爱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曲信靠顺服。但是如果我们人 不用信靠顺服来回应上帝的爱，上帝说他有审判会临到我们，神的审判是一定会临到。所以就是在这个神圣的婚姻式的这个盟约的背景之下，我们今天就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可以说就是在一个光芒万丈的一个天空当中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阴影。我们来看第一节，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大家知道蛇是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狡猾的，大家总觉得蛇是很坏的一个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蛇是上帝在第六天造的，而且神看的是好的。蛇本身是低于人的受造物，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蛇本身没有问题，它没有，蛇本身作为一个低等的受造物，它没有抵挡神破坏神跟人之间关系的这种动机，它没有这种理由。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条狡猾的蛇出现，而且它是有目的的在引诱夏娃。在大家不用翻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中，耶稣对那些抵挡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他本来就是撒谎，也是撒谎之人的父。我们通过约翰福音这些经文就帮助我们看到，当蛇在用谎言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在他的背后，在蛇的背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抵挡神的邪恶势力在掌控他。这个邪恶的势力就是魔鬼撒旦。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觉得 我们不相信邪灵，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邪灵存在，它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他一直在引诱我们，他随时随地都在企图试探我们。我们不要太天真，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一切这个物质世界是真实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邪灵在随时在想搅扰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意识，有个邪灵的势力，他随时随地都在试探我们，要把我们拉向罪恶的深渊。对于这一点，耶稣的大弟子，我们可以说耶稣的大弟子大家知道是谁，彼得，他深有体会，他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中提醒我们，大家也不用翻了，他在彼得前书5章8节他说过一句很我们都大家都应该会背的话，他说你们要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 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就是魔鬼所代表的邪灵势力，他一直在想引诱我们。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大家要警醒。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试探。其实现在这只吼叫的狮子他就来了，他伪装成一条蛇的样子，他在创世纪三章一开始就我们说展开了一场捕猎行动，他要捕猎的对象现在就是夏娃，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夏娃，他要开始对他进攻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发起进攻的。我们先要知道魔鬼他的狡猾，然后将来我们抵挡魔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样去抵挡他。他首先他是不紧不慢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魔鬼就是长了一个头上长两个角很邪恶的样子，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是光明的天使一样，你觉得他很好，你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就开始向夏娃发起进攻了。圣经一直把魔鬼对我们的进攻叫做两个字，大家知道什么？哪两个字？叫做试探。魔鬼就是一个试探者，他是一个 tempter， 他一直在，我们一直在面对的叫 temptation， 我们一直面对的试探。我们来看魔鬼他是怎样试探人、引诱人的。三章一节告诉我们，魔鬼试探人。大家觉得魔鬼试探人的第一步是什么？大家能看出来吗？他第一步就是攻击神的话，对不对？他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魔鬼最喜欢攻击的，不是一些难以解明的圣经难题，他最喜欢攻击的，就是神发出的明确的命令，就是神的律法。在今天也是一样，当魔鬼想要破坏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他首先要攻击的是神的话，是圣经关于道德无可置疑的明确的教导，他偏偏要攻击。当撒旦向夏娃发出这个狡诈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在引诱我们把上帝明令禁止的律法或者说命令变成一个可以供探讨的主题。圣经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还可以探讨。神真的说你们不许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弟兄姐妹，撒旦是非常狡猾的，他试探我们的时候好像完全在为我们着想，他好像非常同情夏娃的处境。大家觉得这句话他是非常充满同情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诱人开始对上帝的话产生怀疑，他要让人觉得神的命令是不近人情的。大家对不对？他是夸张的在解释上帝的话，上帝并没有这样说。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的想法是我们要警醒。弟兄姐妹，真的一定要警醒。当一个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自己处在软弱的时候，当别人来寻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是用神的话来兼顾他们。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知道他不想听的话，但是我们要说，同时兼顾他们，陪伴他们。还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很多人或者我自己有时候我们会走第二条路，我们当撒旦的帮凶，我们用貌似充满人情味的话去帮助他们，合理化他们的软弱。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我们让他们心安理得的陷在罪里。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了撒旦的帮凶。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自己也提醒我自己，弟兄姐妹有在来寻找帮助的时候，他其实就想让你认同 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你明明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你都不敢说。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我们就成了撒旦的帮凶，让他们心安理得的陷在罪里面。请记住，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可能就是我，有可能就是你，有可能我就变成他的帮凶，我帮他吞吃那个弟兄，告诉他，没事，你做什么都可以，神不会怪你。弟兄姐妹，我们怎么选择？当撒旦如此试探夏娃的时候，我们应当看到，这同时也是上帝对夏娃的一场试炼。神不会试探人，但是他会试炼人， 试探的目的是叫我们违背上帝的命令，而试炼的目的是叫我们顺服上帝的命令，是叫我们得胜。接下来我们看二到三节，我们看夏娃怎么回应的。夏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诚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弟兄姐妹，看到这里你会怎么想？我们真的为夏娃心里捏把冷汗，因为从这两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一点是什么？夏娃并不太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命令。弟兄姐妹，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之所以经常会软弱，我们之所以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弟兄姐妹挣扎不得了，太挣扎了，我们实在没办法，我们和别人之间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纷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或者说我们错解神的话，我们犯了跟夏娃一样的毛病。夏娃的回答一半正确一半错误，对不对？上帝的话并不是这样说的，他一方面否认了蛇邪恶的暗示，蛇说神岂是真说不允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一点夏娃是对的。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坚固我们，但是接下来他说的话就有点问题了，他就让我们看到对于神的命令，夏娃的心里在这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了。神的命令是你不可吃，对不对？夏娃加了句什么？也不可摸。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神太苛刻了。弟兄姐妹，我们是罪人，我们被上帝救了，即使我们成了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上帝太苛刻了。我们就跟夏娃在这里一样，他好像觉得上帝的命令确实我知道，但是好像有点严厉了，所以他加上了这一句。上帝，而且最严重的一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上帝的命令是，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说的是什么？夏娃说的是免得你们死。夏娃，上帝可不是这样说的，上帝说的是必定死。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对不对？这就让我们看到夏娃他大大低估了违背上帝命令的后果。神对于违背他命令的严重警告，在夏娃的眼里变成了规避风险的一个警告。什么叫规避风险？免得死掉，而不是必定死。夏娃严重的低估了上帝公义的审判，而且他严重的低估了违背上帝的命令所带给他的，以至于带给全人类的万劫不复的灾难性的后果，他完全低估了。弟兄姐妹，有多少读圣经，我在想，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没有去教会听到的信徒，他们心里其实并不相信真正的有地狱。真的，我碰到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并不真正的相信违背上帝的命令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凡是不信靠基督耶稣的人都会遭受永远的灭亡，他们不相信，他们只想得永生，他们并不想听永远灭亡的教训。所以夏娃在这里说免得你们死，他觉得后果不是这么严重。弟兄姐妹，夏娃的教训让我们看到对上帝旨意命令的误解、添加或者弱化或者低估，都会让我们的信仰发生偏差。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在于上帝话已经在那里，我们不想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这样就一定使得撒旦有机可乘。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把上帝的话去认真去读，不把它背下来，后果就是撒旦一定有机可乘。弟兄姐妹，到目前蛇与夏娃之间一问一答第一个回合结束了， 然后蛇修，我们用就中国我们都听得懂的话，蛇修行了几千年，它比你厉害多了。如果他看出你对上帝的话并不怎么相信，他就要开始搞你了。下面他就开始使出杀手锏了，他已经看出夏娃并不真正的明白神的话。下面他就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魔鬼撒旦试探我们的核心，首先就是攻击神的话，让我们开始怀疑神的命令，然后就开始公然否定神的命令。第四节我们来看，蛇对女人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弟兄姐妹，中文和合本翻译的非常委婉，但是圣经的希伯来文语气是很强烈的。你们有没有英文、哦、很多人没有英文版本。英文版本的翻译是什么？他说你们不一定死，是吧？英文版本的翻译是 You will not die， 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死。中文如果你还有别的版本，中文吕正中的版本，还有圣经当代译本的翻译，大家知道是什么？你一定不会死。人不傻呀，他说如果你不一定死，他也想想的，万一死了，但是蛇是给他想，你一定不会死。弟兄姐妹，魔鬼撒旦这时候就露出他的真灵面目，他直接就否决了上帝的命令。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上帝说，那个魔鬼说，你一定不会死。这个时候撒旦的试探，上帝的试炼，就进入到了我们可以说白日化的状态。弟兄姐妹，亚当和夏娃他们会听谁的声音？他们是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撒旦的话？他们会顺服谁？大家觉得撒旦的试探并没有到此结束，他说出了最后那句话才是最要命的。第五节我们来看，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撒旦在这里暗示夏娃，他们有足够的潜能变得跟神一样，但是神好像有点心怀妒忌，他不想让人这么做。撒旦在这里暗示夏娃，他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去做出选择，他不需要听上帝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每天都在面临这样的试探，只是你不知道，可能我们可能有时候太不知道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经常落入试探。撒旦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可以违背神的命令，不会有任何的后果，而且上帝的命令是值得怀疑的。弟兄姐妹，我们人有潜力可以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会有后果，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神。弟兄姐妹，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好听？我们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包括我自己，真的。大家以为，不要以为这就是创世纪几千年前古老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弟兄姐妹，每天都在你生命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成为自己的神，你不需要听上帝的话。好，到这时候撒旦的话全部讲完了，下面就看夏娃的，就看你自己了。弟兄姐妹，你每天都在面临这样的诱惑，你怎么办？你会听谁的声音？你会相信谁的命令？你会顺服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夏娃此时此刻他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为什么？他在代表我们，你知道吗？ 我们犯罪也就算了，我们 最终承认的就是我们自己。但夏娃她代表我们全人类，她跟上帝立了这行为之约，她一犯罪，全人类都在那里面完蛋。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当时整个受造界，特别是天上的天使，他们都在观看夏娃，下面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做？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弟兄姐妹，试探结束了，结果是什么？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经受过，他们没有经受过试炼的考验，他们屈服了试探，他们堕落犯罪。约翰一书二章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大家还记得吗？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上来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每天在世界上我们面对的试探。约翰的这段经文就是对创世纪三章六节的最好的总结。肉体的情欲，大家来看，他说那个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夏娃即使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其他的果子。弟兄姐妹，上帝的命令是真的，对我们真的有时候在想，逻辑上来讲这是非常好守的，对不对？园子当中有千棵万棵的树，上帝就说那一棵树你不可吃，其他的树全都可以吃。但是夏娃即使可以吃园中树上所有的其他的果子，但是她依然想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笑话，这就是在座的我们。我们总是心不甘情不愿去遵守上帝的命令，这就叫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是什么？他说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夏娃对那棵树上的，撒旦越是这样说，他看那棵树上的果子就越看他越想得到，让他的感官欲望得到满足，今生的骄傲，而且他说能使人有智慧。夏娃相信了撒旦的谎言，他认为吃下这颗果子就能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他说凭什么我就不能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凭什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摘下来果子给他丈夫吃，给他吃了，他丈夫也吃了。兄弟姐妹，我们每天都在遭受这样的试探，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有可能你从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现在只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每天在遭受试探？如果你都觉得没有遭受什么试探，那真的很危险很大。我们每天都在遭受这样的试探，关键是你得胜了，我得胜了。从整个试探里我们看到，撒旦对夏娃充满诱惑，同时又是小心翼翼的试探，首先就是从怀疑上帝的话开始的。关键是你心里有上帝的话，如果我们的心里连上帝的话都没有，那基本上我们不会打胜仗。首先我们知道上帝的话，然后撒旦说他上帝的话不一定要遵守，不一定正确，看你怎么解释，或者说然后就是否认上帝的话，最后就是公然违背上帝的话。每天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生命里上演，每天，弟兄姐妹，这不是几千年前在古老伊甸园发生事情，现在每天都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发生。每天都，我们都知道上帝的话吗？知道你怀疑上帝的话吗？还是你公然违背上帝的话？这个犯罪模式，我跟你，弟兄姐妹，我有时在想，大家没想过圣经最美好的日子，圣经多少页？你看过你圣经吗？我这本圣经大概有，我看一下。我这本圣经前后约加起来大概1500多页， 最美好的日子就是创世纪前二章，从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全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类该怎么抵挡罪。弟兄姐妹，这说明什么？犯罪模式贯穿了我们人类整个历史。当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在描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是要通过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上帝跟亚当所立的行为之约，他们违背了这个约，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吃下上帝不允许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上果子这个事实，来向他所带领那一群出埃及进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他要向他们传递一个生死攸关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什么？什么是罪？弟兄姐妹，什么是罪？我们不要去用那些充满哲学意味的句子去讲什么是罪。罪最简单的来说，就是违背上帝的圣约和律法，这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凡犯罪的就是什么？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弟兄姐妹，当撒旦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的时候，他并没有强迫他们，我们说句公道的话吧，撒旦没有强迫他们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撒旦没有把他们用绳子把他们绑起来，对不对？然后把果子塞到他们嘴里，撒旦没有这样做。撒旦所做的一切，撒旦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一切就是引诱我们，他不会强逼我们的，他也没有办法强逼我们，他不断的引诱我们，托尼这样做没事儿，没事儿，家长这样做没事儿，但是最后真正做决定的是我们自己，是亚当夏娃自己做出的最后的决定，违背上帝的圣约和律法，这就是罪。弟兄姐妹，违背律法就是罪，而上帝的律法就是我们被造之人的道德性，所以犯罪首先就是道德性上的邪恶。我们不要把道德变成什么五讲四美三好学生，违背上帝律法就是道德的犯罪。就是为什么圣经用许多与道德有关的词来说明罪的特征，包括过犯、悖逆、不义、心不圣洁、堕落、淫乱、虚妄、不忠、邪情私欲，所有这些都是罪的代名词。现在的很多基督徒有种倾向，这是很危险的，他们喜欢脱离道德，在抽象的意义上去讲罪，好像圣经里所说的罪和堕落跟道德是没有关系的，这点是非常非常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小心的。这样去谈论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道德的放纵。而圣经所启示上帝的律法，就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以身俱来的道德性。律法跟道德性是切切相关的，人犯罪就必须负道德的责任，神的审判就一定会来到。这就是当时摩西要提醒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大家知道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他要劝他们要牢记上帝在西乃山以他们所立的西乃之约，上帝在那里赐给他们十条诫命，那就是上帝颁布给他们子民的律法，他们必须要保持对上帝的忠心，他们要持守一颗顺地上服命令的心。而且摩西非常非常清楚的是，跟我们现在一样，他们很容易像亚当夏娃一样不守上帝的圣约，违背上帝的诫命。我们一起来翻一下摩西是怎么警告以色列百姓的，我们来看生命记八章，我们来看一下八章一开头，应该是八章对一开头，我们来看一下一到二节，我们来看一下摩西是怎么警告以色列百姓的。生命记八章一到二节，翻到了，我来给大家读，我们一起读吧，好吧？生命记八章一到二节，大家翻到有页数吗？
172
页，八章一到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摩西就是要通过亚当夏娃的犯罪，警告以色列百姓，要尽心竭力的去顺服神的命令，信靠顺服。如果违背上帝和他们所立的西乃之约，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就不能得到应许之地的福分，上帝的审判和管教就一定会临到他。大家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有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当时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没有一个进入迦南地，除了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其他的人全部倒闭在旷野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在提醒我们，就是以色列百姓和君王不断背逆神的历史。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要看到心里去，这就在提醒我们，背逆是很容易的，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聚会，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的爱，我们需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命令，这不是开玩笑的，弟兄姐妹。我在前面讲2章16节到17节行为之约的时候，我们说过，亚当是代表全人类的代表，他跟上帝签立了这个行为之约，他必须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而现在，因着这位全人类的代表亚当，他违背了行为之约，他犯罪堕落。我们全人类都陷在了罪里，很可惜的，我们人在罪里已经失去了持守上帝圣约和遵守律法的能力，我们已经遵守不了。弟兄姐妹，就像我开头说的，罪就像新冠病毒一样笼罩在全人类的头上，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所有的人都是悖逆的，都是违背律法的，都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弟兄姐妹，就像2019年开始，我们全人类都被新冠病毒所笼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重获自由。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没得过新冠，我是得过的，我们家里3口都中了，躺在新冠，大家知道什么滋味？你都失去了正常生活和行动的自由，对不对？我们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我。大家知道，这就是罪的影响，弟兄姐妹。每个得新冠的人，你们都要知道，罪就是这样。我们没有能力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只能躺在床上，在那里呻吟。对，我们没有办法。所有不认识神、活在罪里的人都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他们每天唱歌跳舞，生活很安逸，他们没有办法遵守上帝的命令，他们是没有办法的。在罪的影响下，面对神的旨意，我们是一群无能为力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完蛋的人。就是在这么一片黑暗的光景之下，我们人类好像已经没有盼望。我们需要一个救星。我们在等新冠疫苗，对不对？我们当时在等新冠疫苗，我们需要个救星。我们需要个救星，把我们从罪的绝望的困境当中解救出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救星是谁，对吧？就是在这么一个黑暗的背景之下，基督耶稣来了，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福音的好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翻马太福音1章21节，我们来看，上经过了这片黑暗的旧约，所有的人都陷在罪里，福音其实从旧约已经开始了，一直在指向，一直在指一个人，终于指到了，就是马太福音，终于在新约里出现了。1章21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1章21节是我们全人类的盼望， 离开了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我们全人类就完蛋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了。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OK， 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从罪恶里。弟兄姐妹，这就叫福音，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福音的好消息就是主基督耶稣。因着亚当的犯罪堕落，我们每个人都陷在罪里，是无法自拔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以为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生活从来没有人打搅我们，我们赚的钱比别人都多，我住的房子比别人都大，我家里的草比隔壁邻居都绿。但是事实上，圣经告诉你，你是个罪人，如果你不信基督耶稣，等待你的是永远的灭亡，你是无法自拔的。只有因着基督耶稣的到来，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耶稣他怎样 拯救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来怎么救我们？对，上十字架，对不对？他首先代表我们人类的始祖在哪里失败了，代表我们神子民的新元首，他就要在哪里得胜。所以让我们再往后翻一页，大家马太福音再往后翻一页，我们一起来读。这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段故事，这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四章，大家没发现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跟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多么多么的相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饿了，那试探人的竟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奉他。弟兄姐妹，耶稣怎么击败？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耶稣怎么击败魔鬼撒旦？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熟吗？弟兄姐妹，神的话为什么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每天要读，你至少每天要读一章，最好把它背下来？为什么？如果离开了神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失败是注定。大家看到了吗？在创世纪三章里，我们的始祖亚当因着魔鬼的引诱违背上帝命，他没有牢记上帝的话，特别是夏娃犯罪堕落，他失败了。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完全顺服上帝的话，他击退了魔鬼撒旦的引诱，战胜了仇敌。而且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到第十一节他怎么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奉。我们以为魔鬼就不来骚扰耶稣了，他每一天每时每刻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攻击耶稣，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攻击过耶稣的子民，就是我们。弟兄姐妹，魔鬼每天都在搅扰我们，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弟兄姐妹要警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将要走上十字架流血牺牲的时候， 他的大弟子彼得跳出来拦阻他那段经文，大家还记得吗？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那段经文吗？那个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跳出来，彼得总是第一个跳出来，他对耶稣说：“万不可如此，万不可如此，主啊，这些事情万不临到你。”但是大家觉不觉得这句话很有人情味，对吧？我们有时候经常用富有人情味的话去纵容怂恿犯罪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会成为撒旦的帮凶。我们要记住，当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为了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关心他们的，我们经常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就是征战的开始。大家还记得，有没有人谁还记得耶稣怎么回答彼得的？阿门。他说的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希望是很少时候，但是现实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撒旦的帮凶。真的，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成为撒旦的帮凶。我知道对方不愿意听我这样讲，所以我就不敢讲，所以我就成了撒旦的帮凶。耶稣对他的最心爱的大弟子说的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吧。”然后他说什么？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对方软弱的时候，你为了博他的好感，你就会体贴他的意思，他就会觉得你是个爱他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指责他的错误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不是他的朋友，他就再也不想听你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面对一个陷在罪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以神的话来坚固他们，帮助他们得胜，还是会成为撒旦的帮凶？用貌似充满人情味的话来合理化他们的软弱，让他们心安理得的陷在罪里。我们可能有时候经常说做的是第二件事，我们让他们心安理得的，我们还会用圣经的话来告诉他们没事了，让他们心安理得的陷在罪里。弟兄姐妹，耶稣从彼得这句貌似充满体贴、充满人情味的话里，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伊甸园里那条狡猾的蛇。他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就是这样，面对魔鬼撒旦不断的攻击，他活出了一个完全顺服上帝、完全遵循神旨意的一生，而在最后。他为我们献上了终极拯救，为了把我们所有的他的子民从罪里拯救出来，他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救赎。因着基督耶稣对上帝旨意和他命令完全的顺服，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被上帝从罪里赦免。弟兄姐妹，我们的赦免是多么多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只要定睛看基督，上帝就赦免我们，就称我们为义。就虽然我们还会犯罪，上帝就称我们为义。在基督里，我们就与上帝重新和好，在基督里，我们就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救恩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因着基督耶稣对上帝完全的顺服，在十字架上做成。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的基督之诗里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在最后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翻到了请报告耶稣。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啊，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新约206页，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基督耶稣之诗。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灵之上的灵，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姐妹，我们的始祖亚当因着他的不顺服，违背上帝的命令，破坏了这个行为之约。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着他完全的顺服，为我们完成了行为之约。就刚才我们读的，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亚当在哪里失败，基督耶稣就在哪里得胜。在亚当里，我们得到的是一颗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旨意、惹神愤怒的心；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的是一颗能够信靠顺服神的旨意、讨神喜悦的心。我们都在基督里全部都得到了。所以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活出一个，而且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尽心竭力去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被升为至高。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出顺服神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被新造的人，我们是一群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我们是一群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在基督里借着圣灵活在我们里面的人。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魔鬼撒旦，他已经被打败了，但是他苟延残喘，他依然贼心不死的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我想鼓励大家，鼓励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被吞吃的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全战胜了，他已经完全为我们得胜了，粉碎了撒旦一切的诡计，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依靠基督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活出信靠顺服的生命。弟兄姐妹，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再次提醒和劝勉大家，不要怀疑神的话，就算神的话扎心扎得你受不了，让你无法顺服，不要怀疑神的话，要坚定的信靠基督，顺服上帝的命令。弟兄姐妹，请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活出信靠顺服的一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通过圣经告诉我们你是谁，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告诉我们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告诉我们基督耶稣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信了基督耶稣以后，我们该怎样在这地上生活。神啊，在这里真的求你打开我们弟兄姐妹的眼睛，让我们不要被这个物质世界所诱惑，让我们真的一天到晚我们想的就是怎么得到更多，我们怎么可以得到世人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怎么羡慕他们。神啊，我们如果认识了你还活在这样的悲惨的状态当中，我们是何等的可怜。阿爸，你赐下基督耶稣给我们，把我们从罪里救了出来，就是要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轻看这世上的一切。神啊，让我们盼望的是永恒的福乐。阿爸，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胜过这世界每天对我们的诱惑，让我们告诉世界，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我们配得到更多，我们可以这样享受，我们可以那样享受。阿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你的声音，分辨什么是撒旦的声音。阿爸，让我们不要去顺从撒旦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阿爸我也知道，撒旦的声音经常会让我们感到舒服，会让我们感到哎呀，撒旦真是了解我的心啊。阿爸，我们是多么的愚蠢，我们信了你不应该是这样，我们信了你应该像基督一样，当这种声音向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他们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了，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肉体的，只体贴肉体的意思。好吧，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开始操练，我们要更多的去读圣经，让 神的话被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去靠着神的话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是吗？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撒旦的诱惑。好吧，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得胜的生命。好吧，我求坚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好不容易，我们好不容易经过了千难万险，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好吧，这都是你的恩典，就让我们能够坚定地信下去。最可惜的就是认识了你却又失去了。好吧，干脆就不要认识你算了，既然认识了你，就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好吧，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得胜，再次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在神你的手里。好吧，坚固我们，好吧，坚固我们，在汪国瑞这个看起来一方丰盛平静的一点风浪都没有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看到生活的艰险，撒旦每天都在诱惑我们。好吧，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帮助我们得胜。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基督耶稣给我们。主啊，我真的求你坚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个都是你提名招来的，就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靠主得胜。当你再来的时候， 我们一个都不会失落。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